昨天我们是灵修到十戒的第六戒。但是昨天主日讨论的时间有点短。所以我想今天早上我们利用灵修的时间再做些讨论。在昨天主日信息，我一开始跟你们说到，十戒它有三条框架性原则。第一条就是与神的关系的前四戒，在与人的关系的后六戒之前。这是说明神首先要求的是正确的我们与神的关系，其次才是与人的关系。第二条就是我们遵守后六戒的动机是出于顺服神，目的是出于荣耀神。第三条是这些诫命，它是不能够更改的啊，既不能删减，也不能加添啊。我跟大家讲这个三条框架性的原则，是想要告诉大家听，因为在整个主日信息后面，我会讲到这个实际的内容，从旧约到新约，它是发生了一些扩展。啊，不是叫做改变，发生了一些扩展。但是呢，那个三条框架性的原则是不改变的。所以，当主耶稣对新约的百姓颁布诫命的时候，讲到律法的总纲。同样也是第一，先是尽心尽力的爱神，其次才是爱人如己。哎，古布弟兄，昨天我们晚堂有多少人？
最多的时候差不多110位。
哦，差不多。就是今天我不会做昨天的主日的信息的回顾，我只是拎几个重点，因为昨天讨论的时候呢，没有特别的深入，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点呢，跟大家再做点讨论。啊，这是刚才的第一个点，第二个。我们讲到人的这样的一个，四类是吧？讲到这样一个四类，这个你们记下来没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帮助你对整个上帝的旨意的框架的理解。第一类是罪人啊，罪人。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一直讲的不是因着人犯罪是罪人，而是因着人是罪人才会犯罪。罪人是我们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每一个亚当夏娃的后裔的本质身份。 然后到了以色列的百姓，以色列神的选民，以色列人这个概念啊，首先大家一定要明白，以色列人这个概念，当我们称叫以色列人，这就意味着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代，因为他是以色列，是雅各的名字，对吧？我在那个8到12岁的学习力训练，跟孩子们讲宗教的常识，讲到犹太教里面就有个重要的点，什么是犹太人？你要理解犹太人是什么概念？谁是犹太人？这里的弟兄姊妹，你们成人知不知道？我考考你们常识，你们承认知不知道？回归后的以色列人，天国的，没有人再回答吗？这也是一个常识啊。犹太这个名字原来是没有的，犹太这个名字原来是没有的，不是犹太人就指希伯来人，不是，希伯来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概念，希伯来人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怎么也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不是的啊，而且。对，犹太人是犹太，它并不是一个支派。北国被掳之后，南国是以犹大支派为主。等到南国被掳之后，称外邦人称从犹大支派被掳来的这些人叫做犹太人。犹太这个词是从犹大这个词来的。所以，什么叫犹太复国主义？知道了没？所以，犹太人是外邦人对被掳之后的犹大地，从犹大支派的所在的地图被掳过来的人的称呼。所以犹太人是一个很明显的外邦人对上帝百姓的称呼，或者对以色列人的后代的称呼，他带着明显的外邦人的意味，就是外邦人的看法的意味。这个看法的意味呢，第一，他缩小了以色列十二，缩小了以色列十二支派的范围。第二，剥掉了他们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民，并且处在神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神圣之约庇护之下，这个外壳。但是我们讲的以色列人，当我们一讲以色列人，他就必须要带着这个外壳，不是犹太人就是犹大支派的人，搞不清楚。12支派，10个支派被亚述灭了，公元前722年被亚述灭国之后，搬到撒玛利亚，10个支派就消失了。为什么？因为从血统上就混杂掉了。 586年，南国被灭，被迁到巴比伦，被掳巴比伦，是巴比伦人这些外邦人对从南国被掳来的人的称呼，叫做犹太人。明白吗？所以犹太人是一个外邦人，从外邦人角度的称呼。以色列人是从上帝角度对他百姓的称呼，就是不一样的，你们不要混为一谈，这个里面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你现在所称呼的犹太人，跟我们所称呼的旧约以色列百姓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现在的以色列国，你们一定要明白啊！现在的以色列，不要以为到了以色列是去朝圣，现在的以色列国，它是犹太复国主义，在这样的一个主义的推动下，全世界的犹太人，他们回归故里所建立起来的国度。跟我们现在你所看到的西乃山下这样一群以色列人，它是个不同的概念。所以他们信奉的是犹太教。我为什么当时要跟他们讲明白犹太人，就是要讲明白犹太教。他们信奉的是犹太教，也不要把犹太教以为就是旧约的宗教，这是完全错误的。犹太教根本不是旧约的宗教。这个我之前都跟你们讲过了。犹太教的圣典不仅仅有旧约，还有塔纳赫。塔纳赫是对旧约圣经妥拉的解释，这就如同伊斯兰教，他们不仅有他们认为啊是穆罕默德写的古兰经，当然穆罕默德不可能写古兰经，穆罕默德是文盲，一生都不会读不会写的。但是他们不仅相信古兰经是穆罕默德写的啊，是穆罕默德的圣言，而且还要以穆罕默德的圣训作为他们的经典，与古兰经一样。同样，犹太人他们不仅认为旧约的圣经是神的话语，他们也必须要读对旧约圣经的解释，这叫做犹太教，明白吗？这就如同天主教也是一样。天主教他们不仅相信啊这个圣经啊旧约新约，当然他们不是66卷，他们相信这是神的话，但他们同时相信教廷以教皇为核心的教廷对这个圣经的解释与这个圣经本身的启示同等。你们听得懂吗？所以这三种宗教的共同点是什么？你们明白吗？我刚才讲的这三种宗教的共同点是什么？天主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共同点是什么？共同点很简单，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教义或者他们对上帝的认识，不是仅仅建立在神单方面的启示上的，而是建立在启示加人的解释上的。这就是重要的差别。基督教不是这样的，基督教是相信唯一的真理是圣经。一旦把任何人对圣经本身的解释抬高到，这是我以前为什么跟你们说的，根本我都根本不会支持孩子去背圣经，更加不要说支持你们去背什么大小教理问答了。任何人把这些东西抬高到好像是真理的一个地位，那就是很容易就变成 非常危险的宗教，那就已经不是基督教了。这是基督教的一个本质特征。基督教是启示的，完全的认识是基于启示，只有圣经的文本加圣灵的光照，两件事情相辅相成，向我们启示神自己，没有其他任何途径。所以你们不要把犹太教当成是，只是跟我们不同，他们不只是不相信新教而已，不是的啊，他们只是不相信新月而已，不是这样子的。所以等到耶稣基督来400年之后，新旧约400年中间，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当他所面对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信的都是犹太教。因为对旧约圣经的解释，妥拉，这等到这400年当中已经基本完备了，已经基本完备了，就是对妥拉的解释，妥拉是指律法，已经基本完备。塔木德啊，就是你们，当然你们现在书店里面去看到的这些塔木德都不是塔木德，都不是塔木德。所以不要基督徒的家里还要放一本塔木德的，那真的是比你家里去供一个观音更加的恐怖。我讲这些是因为很多基督徒对这些基本概念都不知道。好，刚才我们讲到以色列人是上帝对他的百姓现在的这样一个称呼，这个称呼包含着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么这一群百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们蒙受了上帝的恩戴，被上帝拣选，从罪人中拣选出来。但是他们蒙恩的核心，我昨天跟你们讲，蒙恩的核心不是得生命，而是认识耶和华的名，这是核心，这是他们蒙恩的核心。他们认识到了，现在在他们面前向他们显现、向他们列祖说话的这一位，他是创造天地海和旱地的神耶和华。那么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呢？两件事情：第一，透过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之间的应许逐步的实现，他们认识；第二，就是透过神借着摩西所赐下来的律法来认识。两件事情认识，这两件事情都显出上帝既是守约是慈爱的，上帝又是公义信实的。这就叫做认识，他们认识耶和华的名，所以神跟他们说：“你们既认识我的名，也被我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就要遵守我的诫命、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在这个角度就明白为什么十诫，特别是应用在马上我们后面不是21章、22章就会讲到一些民事律啊，这些细则全是在行为方面的。上帝就是要在行为上各个方面非常详细的来约束这批以色列百姓。这个约束加上试验，或者你把它叫试验这个词，在原文当中也可以把它翻译成训练，就是这些人是要被训练的，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上帝的，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做公义，不明白什么叫做慈爱。所以神在各个方面，在这些律法、十诫是总纲，然后在后面的民事律、礼仪律当中不断的细化，来在这么多年当中，不仅在旷野，在迦南地要训练他的百姓。所以从现在开始，为什么出埃及记20章特别重要？就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旧约结束，以色列人灭国，整个就是训练过程。而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以色列人全然失败，当然有7000个人是神保守，没有向巴黎屈膝的，但是整体上是失败的。所以他们从在旷野当中倒闭旷野，迦南在应许之地被拔出来，被扔在万国万民岛当中。从旧约就有这样一个原则，神对他百姓的审判。 其实比外邦人更甚。他的百姓要受更大的审判，为什么？因为你们已经认识耶和华的名了。那么到了新约呢？基督徒已经与基督已经得了基督的生命了，如果还违背他的命令去行，那要受的审判是什么样呢？所以新约的基督徒，我之前跟你们讲的，恩典越大，恩典更大，责任更大，使命更大。而这些责任和使命本身就是恩典，只是以色列人他们当时不明白，《申命记》里面写的那么清楚，你遵守就得什么什么什么福，违背悖逆就受什么什么祸，只是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心仍然是实心，它不是肉心，他没有得这一个的生命。旧约当然有神的百姓，但是他们得救跟新约是完全不一样的。新约的神的百姓得救是在世上的时候就被圣灵重生，旧约不是的，知道吗？之前跟你们讲过的，这就是耶稣基督来上十字架，死里复活，就将整个的人类历史、上帝的救赎史就一分为二。所以你要明，一定要明白以色列人跟基督徒的差别。所以你们自己去想想，我今天听的，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听到有的也自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说，我们要以亚伯拉罕为我们的榜样，你觉得可笑不可笑？听到这样的教导，可笑不可笑？要以亚伯拉罕为我们的榜样。还有很多的基督徒以亚伯拉罕当成是自己属灵上的目标。你觉得可笑不可笑？所以这就说明，说这些话的人他根本不了解，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基督徒。基督徒是什么意思？他口口声声说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耶稣基督已经死里复活，为我们的罪什么舍命，这些东西讲半天，他都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所以你们要分清楚啊。那当然，现在已经重生在地上生活的，或者啊，这些神的真正的百姓，在基督里得生命的百姓，他们仍然是不完全的，仍然有可能犯罪。那么，所以等到后面还有天国的圣名，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他要把得赎的身体赐给他的百姓，这是最后的完全。所以十诫呢，要放在这样的一个框架背景当中去看的。所以以色列人看到的是戒杀，到了新约，基督就要对他的门徒们，对他的百姓们说，恨人就是杀人。为什么要对他的百姓们说，恨人就是杀人？为什么要把这个行为层面的诫命进到你的心里？因为很简单，作为基督的门徒，你已经生命与基督相连。就如同我们的孩子，你带着你的孩子到朋友家去做客，你的孩子呢，行为非常的没有礼貌啊，上桌就拿了两个鸡腿吃，对人都骂粗话。完全没有礼貌，这时候你觉得脸上没有光，为什么？因为他是你的孩子。但是如果你的孩子行为上非常非常乖，人人都说他很有礼貌、很乖，你脸上就有光，因为他是你的孩子。但是他心里怎么想的你不知道，他只要行为上乖，你就得了面子。你懂这个意思吗？以色列人的诫命，上帝给以色列诫命，只在行为层面，就是在于这里。但是你想象一下，今天耶稣基督的百姓，他到外面去，他不是光是行为上，他必须要你从里到外的更新，因为上帝 基督就是要从里到外拯救你。所以他对你的要求当然不是仅仅是手上不要沾染无辜人的血，而是你不要去恨人。有很多时候恨就变成了会有某种行动，它会出来。当你心里面一产生这样的恨意，你已经在违背基督的命令了。这就是为什么到了登山宝训，耶稣基督对他的百姓，同样是他的百姓啊，实际的对象不是外邦人，我讲了很多遍了，现在对象是以色列人，是他的选民。为什么到了登山宝训，耶稣基督对他的百姓，对他的门徒，登山宝训的对象五六七章，这是他的门徒所说的话，都是要你的心里所想，你行为上没有淫乱，但心里动了淫念，就是犯罪。为什么？因为他要赐下生命与主与基督相连。这是核心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核心。我们每天现在早上灵修是300家，主日早上是一百人左右，晚上也是100人，200人，另外100人去哪里了？还有100人，你们主日不参加我们的敬拜的吗？我们现在有2场，就是怕你们时间调不过来，所以早上一场，晚上一场。我盼望你们主日都要来参加。所以原则上应该是早上参加主日和晚上参加主日加在一起应该有300人才是对的。另外100人去哪里了？你主日哪怕在线下有教会，线下有教会聚会你也得有半天，你们教会从早上8点聚到晚上8点啊。所以我们现在主日有2场，早上一场9点钟开始，晚上一场7点钟开始。我盼望你们至少要参加一场。对，有人是参加的，但是现在你看那300人，你现在呢主日只有200人，另外100人去哪里了？你们如果真的想要明白啊，很多的。就是我们常常说，圣经它不是知识，你不要把它当成知识来学。但是退一万步说，你哪怕是把它当成是知识来学，它都需要系统。我不断跟你们讲，要系统，要系统。只有8岁，昨天跟他们在我们西岛，我们现在有个主日学，昨天跟他们八岁到12岁的孩子们说，只有8岁以前的孩子。他讲话，他的思维都是点点滴滴、支离破碎、片状的。8岁以后就要训练他完整的思考、系统的思考、完整的表达，一句话讲完整，想法也要尽可能的系统，这就叫做思维训练的能力。但是中国人呢就是这样，连成人也是这样的，想想问题永远都是点点滴滴、一点一滴的。从来不会有任何的联系，所以你们也是一样，你们在读经也好，都是需要连贯的听，不要这个东一点，东一榔榔榔头西一锤，然后不要只挑自己喜欢听啊，这个东西我听过，对，很好，阿门。你要以圣经为标准去评估，去分辨，OK？因为我已经跟你们讲得很清楚了，没有任何一个人，这个世界上，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不靠神的道而蒙恩的，不可能，这个圣经不讲得很清楚吗？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他可以不靠上帝的道来蒙恩， 认识耶和华，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从而得永生的？没有。那为什么你们如此忽略这个道本身呢？而这个道就是什么呢？这个道就是圣圣经。圣经这个道，首先被圣经的文本所约束，其次被圣灵所光照。我讲了多少遍了，请问你们？包括8到12岁学习力训练已经上了多久了？我们一共要上3个月，上了多久了？因为我一般都是不记时间的，你们都要提醒我了，还有多长时间课啊什么的。有1个月了是吧？有没有1个月了？你们会你我我是做示范课，我希望你们家长明白8到12岁在家教育学的是什么，不就是思维训练吗？我是怎么提他们圣经方面的问题的呢？这就是思维啊，这是帮助他们建立起必备的系统性思考的这种思维习惯。上了22次课了，一共60节课，那三分之一啊。重点就在这里，因为这时候是他的敏感期呀。包括我在过去几年，过去3年，那时候还没有早上带你们灵修之前，带你们读书啊，阅读啊，都是为了帮助你们来处理呢，怎么样能够尽可能系统的、完整的做文本的处理呀？因为圣经本身就是文本呀。你明白吗？所以我听到很多的基督徒的教导，中国传统的基要主义的基督徒的教导说，哎呀，我们基督徒只要读圣经啊，什么其他什么都不用看的。这种是啥教导？这就说明你根本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你知道吗？如果你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神自己已经定了要用文字来表达他的启示。你就需要训练自己的大脑能接收这样的文字，这不是很明显的吗？这种道理都听不懂的吗？这就是你的责任。所以无论大人孩子都需要受到训练，都需要受到训练。所以在过去3年带你们读一些经典导读，不是仅仅为了帮助你们把这些以道观之，对这个道本身认识的，而是首先要对文本上要有训练。那么之前3年我们读的都是一些文学作品，今年我要带大家读历史和哲学。为什么？因为这些文字会有更强的逻辑性，对你的训练就是要上一个台阶。包括叮当妈为什么要之前开爱德华奇妙之旅啊，不老泉呐、啊，这些对家长的示范的越示范课，不是要把你们当训练成老孩子的老师，而是要让你们与孩子一同得到训练。在家教育，我再跟你们讲，在家教育最重要的一种模式是什么？我再讲一遍，我这个可能是第一次正式讲，但我之前已经讲过的。我准备什么时候我要开光言教了？因为我现在对在家教育的模式，我有一个新的思考。在家，我透过自己的实践，我有个新的思考。在家教育最好的一个模式就是父母跟孩子一起学习，父母跟孩子一起学习。不是父母教孩子东西，而是父母和孩子一起学习。只有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才能潜移默化的、手把手的示范给孩子听什么叫做学习能力。这就是我们设计这些课程，你们不要以为是零零碎碎的，它主旨都是这样子的。 最近叮当妈又有一个父母的一个教你示范的阅读课程，讲到《纳尼亚传奇》的，这是因为我们在8到12岁，我们在跟孩子做分析阅读，然后叮当妈说让成人也一起学一下。为什么要让成人学？两个原因，因为在8到12岁的时候，课程当中讲的不能太深，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在8到12岁课程当中不能讲很深的属灵含义，而这纳尼亚传奇是绝对你在家教育父母需要陪孩子一起学习的文本，所以要把这个文本学习好。所以你们如果是父母在家教育的，这些东西是都是必须要学的，都是必须要学的啊！就是叮当妈最近刚刚在快团团上的啊，你们要关注啊。然后在这个纳尼亚的每一本书的最后一课。最后一课，我会亲自来跟你们讲它的属灵含义。我保证是你们之前没有达到的深度，所以我要跟你们讲，要认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纳尼亚，要认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纳尼亚。所以今天8到12岁学习力课程要讲宗教改革，在讲宗教改革的时候呢，我昨天抽空看了一本书，看了那个伊拉斯莫的传记。你们有没有人知道伊拉斯莫是谁吗？这本书叫《鹿特丹的伊拉斯莫》，就是茨威格写的。伊拉斯莫是宗教改革时期一个著名的思想家、人文主义学者。为什么要看伊拉斯莫呢？因为伊拉斯莫是在宗教改革时候，马丁路德最重要的一个，要认识马丁路德最重要的一个参照物，最重要的一个参照人物。他们同样都对天主教的现状非常的焦虑，觉得是要到了改革的时候。但是呢，伊拉斯莫主张的是改革，马丁路德主张的是革命。他们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性格虽然目标有趋同的，但是完全不一样的性格啊，各方面都是完全不一样。伊拉斯莫是一个学者，马丁路德是一个战士。今天我们8到12岁会让孩子们看关于马丁路德的一些介绍啊。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真正的上帝的百姓，无一例外， 哪怕他们是非常不同的，个性不同，采取的方式不同，但有一点都是共通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一定是会花最重要的时间、代价去研读上帝的话。从而能够对现实的生活，以圣经为标准，对现实的生活进行判断。你们呢，就是这样子，就是教跟你们讲，要读，就都是都不读。昨天有一个姊妹问我一个问题，说她身边有一个姊妹啊，就自称是基督徒的姊妹，她有个信仰上的问题，有两点。哎，小夫，你可以把它打，可以把它放在留言板上，好吗？因为放在这里，我还要把它读一遍。你可以把它打到留言板上。
老师，我发在留言板了。
那这样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啊。他说有个姊妹，她承认自己常常犯罪，但不能接受自己是罪人这个说法，因为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所有的罪，所以我们现在是义人了。他有两个观点啊，我一点点观点来跟你们讲啊。我可以把这个两点作为一个考题。把这个两点作为一个考题，来验证你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明白什么叫做救恩。为什么我要让小夫，我昨天没有私信回答他，我说你把这个东西贴出来，我统一回答呢？因为这两个观点，这个姊妹的情况是具有普遍性的，它不是个案，是普遍性的，它是普遍性的，知道吧？第一啊。在他讲的第一个观点当中，我问你们哪一个是错的？第一个观点当中，哪一部分是错的？ 所以我基本上我不问你们答案，你们不答出来，我都知道你们是啥答案。这说明什么呢？感恩啊，我虽然跟你们都是在屏幕上都是黑屏的，说明我还是比较了解你们的信仰。你看你们就是这样的答案，错在哪里啊？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前提他是什么？前提他是一个姊妹，他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然后他认为自己是基督徒，自己就不是一个罪人了。你们认为呢？不对，所以你们的观点是什么呢？我们是基督徒，然后呢，我们仍然是罪人，是这个观点吗？所以你们真的不了解救恩呢？我这有的时候是觉得讲了那么多，讲了几年了还不了解，天天都挂在嘴巴上跟你们说，刚刚讲过，在半个小时之前刚刚讲过，什么是基督徒？基督徒跟以色列人的差别在哪里？刚刚讲过，以色列人只是认识耶和华的名，耶和华显现在他们面前，耶和华现在就在西乃山上降临在西乃山，显现在他们面前，耶和华赐下律法，耶和华带他们过红海。以色列人透过这些去认识耶和华的名，但是我已经讲了，以色列人的生命没有发生改变，里面实心仍然是实心，肉心仍没有把实心变成是肉心。那什么是基督徒呢？基督徒和他们的差别，根本性的差别在哪里了？这一个基督徒跟以色列人的根本性的差别是已经在圣灵里面重生了。你受的是什么洗了？你受的不是外在的割礼，受的是内在的圣灵的洗。你已经从耶稣基督那里去得生命了，然后你得了生命之后，然后你对耶稣基督说：“我还是一个罪人。”那基督赐你的是啥生命呢？那基督赐你的是什么生命呢？我问你们，你的身份还是个罪人，那基督赐你的是什么？是什么心啊？假如基督赐你的是肉心，那你现在的心是什么心的？石头做的还是肉做的，还是半石头半肉啊？就是我讲一讲，你们这就是最最基本的这些东西，为什么搞不明白？就是这一点点思维能力都没有，真的是。一点点思维能力都没有的，哎呀，跟中国人讲到，非常绝望。你们罗马书都不读的，罗马书都不读，保罗讲的那么清楚，罗马书第六章、第五章、第六章，一直到第八章，第五六七八不断讲，如今罪已经不再做我们的王。是基督已经将肉心放在你的里面，把你的生命已经翻转了。我讲得很清楚嘛，你不要因为你仍然会犯罪跌倒，就说你是罪人。我们在系统神学里面都讲过很多遍，你们很多人都听过的，你们都是不记住的。系统神学里面我讲了一个比喻，我说一个电风扇在那巴拉巴拉转，现在我把电拔掉了，它还是会在那里转，但你不能说它已经通电，它还通着电。这是因为什么？这是因为你原来在那个里面罪的残余，或者是某种惯性，它让你仍然自然而然的会这样去想，但并不代表耶稣基督没有生命在你里面。你任何一个人，他里面只有可能有一个生命，他的心要么是石头做的，要么是肉做的，他不可能一半是肉，一半是石头，他不可能慢慢从石头变成肉，重生是一刹那做成的事情。你知道为什么重生必须是一刹那做成的事情？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很简单，因为重生若不是一刹那做成的事情，里面就有人自己的功劳。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重生是一次性做成的，是单单圣灵的工作。 圣父的拣选，圣子的买书，圣灵的重生，单单从那里来的工作，成圣才有一个过程，所以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自夸。你得这个生命出于上帝的恩典，这不是什么讲了那么多遍，你们连这个都看不出来的。所以基督徒，你不要再称自己是一个罪人，你仍然会犯罪，是的。你仍然会跌倒、软弱，是的；你仍然会背逆他的命令，是的。但你已经不是一个罪人了。只要你真的受了圣灵的洗，你就不再是一个罪人了。你是他的百姓了，这是第一。第二，但是他的问题错在哪里？错在后面。当他说自己不再是个罪人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罪，那就错了。你不再是个罪人，不是因为你身上的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罪行啊，那个点点滴滴的污秽，你这衣服上所有的污秽被一个肥皂、被一个宝血擦掉了。如果仅仅上帝只要擦掉你这些污秽，他还要为你死干嘛？他还要复活干嘛？还要圣灵的重生干嘛？那就旧皮带可以装新酒喽。这不很简单吗？如果你们把这个宝血理解为是洗净、什么涂抹这种词都是不准确的，哪里有圣经这么讲的？当你这么，你不要把它理解，就你不要把这些词汇把它理解为我刚才讲了，你身上有一点点的这个污秽啊，我这里有很多的，我的衣服非常非常脏。然后呢，耶稣基督的宝血呢是有大有功效的，什么功效呢？是什么？是什么有洁净的功效是吧？去污能力很强是吧？然后把你这些东西给洗干净了。但是我们说的是什么？这个姊妹的问题是她搞不清楚什么叫做原罪和本罪。我们说的是我们在亚当里本来就是已经是一个罪人了。如果主耶稣来仅仅是把我们的本罪罪行去把它修正了，你不还是罪人吗？就如同一个杀人犯，他今天杀了人了，他到法院里面，这个法官说，我不判你死刑，我让我的儿子为你死，哇，你们感动的稀里哗啦，但是你怎么保证这个人出去不再杀人？啊？你怎么保证这个人出去不再杀人？所以主耶稣的救赎的根本点在哪里？主耶稣救赎的根本点在于生命之道。我在约翰福音，整个约翰福音的灵修就是跟你们讲这个的。他要赐给你生命，因为你不是外面坏了，你是里面坏了。刚才不是讲吗？你不是犯罪才是罪人，因为你是罪人才不得不犯罪，所以他更新你的生命，让你与他同死同活，这就叫做圣灵的洗。圣灵的洗就叫圣灵的重生。以色列人受的是外在的割礼，我们受的是内在的圣灵的洗。所以耶稣基督才要说，你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而不是盛一碗血回去洗你的衣服。什么叫你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什么叫你要失丧生命才能得着生命？什么意思啊？意思是什么意思？你要得着生命，你要失丧到原来的生命，因为你里面只有可能有一个生命，知道吗？所以就是因为他有这个问题，他分不清楚自己原来的罪性，所以我那天跟向我提问的小夫姊妹说，我说这样的姊妹，如果在我的面前，如果在我的教会，我就会直截了当跟他说，你不是基督徒，我会直截了当说的，啊，你们有的时候觉得我在线上讲话已经很激烈了，这是因为你们没有到我的面前。如果这样的姊妹在我的教会，我会直接跟她说：“你不是基督徒。”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你并不认为自己原来是一个你在没有得救之前，你原来是个罪人。在你看来，你只是身上有这些污秽而已。所以现在耶稣基督来，他把我擦掉了。你根本不明白，你是生命本身被翻转了。然后因为他不明白他是生命本身被翻转了，所以他才得出第二点结论。神不强迫我们做任何事，所以无论读经、祷告、聚会，都是自己想去做才去做，不想去做可以不去做。 如果上帝只是过来是你的一个帮助者，把你的罪嫌擦掉一点，他当然没有权柄命令你去做，强迫你去做。但是现在呢，他将他儿子的生命赐给你，你在你里面活着的不再是你，而是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活。他当然可以命令你恨人，不能恨人，因为恨人就是杀人。什么叫做强迫？命令就是强迫。你知道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是躺平的，什么都不做？为什么呢？为什么？就是因为救恩观没有理解清楚。如果你救恩观理解清楚了，理解现在在你里面的是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说：“你们我要走了，将来还要再来，但你们在世上要做更大的事情。”你怎么会忽略上帝的命令呢？是福音书当中，马太福音用了那么多的比喻，比喻天国，那么多的比喻来讲到忠心良善的仆人，都是在说什么？这不是强迫是什么？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若不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是又恶又懒的仆人，是要拦腰斩断的，这不是强迫是什么？为什么他有权柄可以这么来命令你？因为很简单，你的生命在他里面。你们真的是糊里糊涂的。如果说这个姊妹她在我的面前会直接跟她说：“你现在还不是基督徒。”第一，第二，如果你，所以你先不要把自己称为叫做基督徒，在我的教会，我不会称呼这样的人叫做姊妹的。然后我会跟他重新传讲福音，从他的罪开始，重新传讲福音，告诉给他听罪到底是什么，什么叫做罪人，什么叫做罪行，耶稣基督来到底做了什么，本着圣经跟他去重新查考。现在教会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就是把很多根本不是基督徒的人称为叫做弟兄和姊妹。你不是在想方设法去牧养主自己的羊，而是在想方设法助长那些掰子的成长。因为你知道吗？中国人啊，专制体制下久了，他骨子里都有民主的倾向，所以很多的教会，如果掰子越来越多，他们都是教会会友呀。他们都有权利呀，他们都有权利讲话呀，然后教会有很多的真理就会示威，声音就会越来越小，教会正确的做法声音就会越来越小。有弟兄姊妹犯了罪，你要按照教会的惩戒来做，就有大部分的会友就说啊，这样太没有爱心了嘛，怎么样怎么样。你讲的长一点，就都会有人说：“哎呀，时间太长了，我们也回去带孩子，是吧？”这就是教会就是这样的，慢慢就变质了，慢慢就没有了。我刚才跟你们讲的，到1517年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前，天主教从初代教会，从米兰设立开始，宗教逼迫结束，到1517年宗教改革，就是这样慢慢变质的。你们不要以为一开始的时候教会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教会就是这样子，然后教皇呢就是想要专权的，想要来解释圣经的，不是的，就是慢慢慢慢开始变质。刚才的这个姊妹的问题是核心问题，是救恩观的核心问题。这是不能够随随便便的、马马虎虎的得过且过的。我们刚才说，神差遣人去传道，有人会听道、信道、行道。这个道的核心是什么？什么叫做认识耶和华，并且他所差来的儿子耶稣基督？这叫什么？什么叫做认识？就认识他所做的， 认识他所做的跟我的关系，这就叫做救恩。所以救恩观是在这个整个教义当中最核心的部分。而在这个核心的部分当中，如果你讲不清楚什么是罪，什么叫做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什么叫做十字架的功效，什么叫做他第一次来第二次来，什么叫做圣灵的洗，这些基本概念，你如果不能够从圣经当中去明白，然后你还说自己是个基督徒，因为我信了，那你信的是个什么？信耶稣这两个字你就得救了？真的是，这是核心的一个人不明白救恩，然后呢，他还称自己是基督徒，然后呢说平安呐、啊、平安的、啊、以马内利哈利路亚，唱歌呢唱得热泪盈眶，天天的去教会还奉献，你们觉得恐怖不恐怖？你们讲讲，你们自己去想想，如果真的有一位神，真的有一位主耶稣基督，曾经降世为人，为他的百姓舍命，然后他赐下要建立教会，将来他还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然后这些事情，假如是真的，你现在想想恐怖不恐怖？昨天看了一本萨特写的戏剧。萨特嘛，就是法国那个哲学家啊，萨特写的戏剧叫做《禁闭》，一个很短的戏剧，你们都可以去看。讲三个人死后进到地狱，一男两女进到地狱，被关在一个房间里面。这些作者，他们都不是基督徒，都是外邦人，而且还属于外邦人那种，还属于外邦人当中又聪明又坏的外邦人，懂吗？又聪明又坏的外邦人，外邦人也分很多种。但是这些作家，他们都有相当强的、超过常人的，叫做什么呢？叫做概括分析的能力，就他能把人性看得很透，虽然他自己仍然是个坏人。就是在这篇戏剧当中，萨特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自己的一个重要的观点，但是这个观点是非常一针见血的，叫做什么呢？打给你们。叫做他人即地狱。为什么基督徒需要去看？你们知道吗？基督徒需要去看的一个关键性的原因是我们天天讲罪，我们嘴巴上天天讲罪，我们哪怕头脑当中认识到我。母腹当中就是个罪人，但是我可以讲，你心里面是不能够完全经验和感受得到的，知道吗？我们就像一个孩子，糊里糊涂的，对外面的世界，对自己的内心。没有想得很透彻，有一点呢，你们不要以为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在刹那之间就光照我们了，就突然之间全明白了，不是的，你属灵上的洞察力是需要慢慢训练的，它是有个过程的，知道吗？你不要觉得自己一信主，哪怕你真的重生了，你刹那之间对自己就完全认识了，如果是这样，那就没有一个很漫长的成圣过程。 你们不要糊里糊涂的啊！刚才的那个姊妹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糊里糊涂的基督徒，而且呢，而且还很恐怖的是什么呢？这样的基督徒，你问他，你去跟这样的基督徒去传讲福音，我敢保证，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对自己所认识的信心，远远超过真正的基督徒。这个世界上很奇怪的，你知道吗？反而是真正的基督徒常常信心摇摆，假的基督徒都是信心凿凿的，知道吗？假基督徒都是信心凿凿的。你问他，你可能信的是错的，不可能，知道吗？你跟他说翻翻圣经，你说我都读过了，你说再读一遍没有必要，就这样子的，很有意思的。什么？我没有讲究什么？洗净过去，像在将来所有的罪。我刚才不是跟你们讲了吗？他的宝血不是像你想象当中的这样来洗净你的罪的，因为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核心是要让你与他同死同活。他要改变，把你整个人改变了就好了呀。什么叫做洗净你的罪？你的所有所犯过的罪行，当然都被赦免了。但是一个人在地狱当中，他被审判的原因是什么？上帝是按照行为来审判人，但是行为是用来证明你是个罪人的，知道吗？为什么要受审判？因为你是罪人。约翰一书，他儿子的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把上下文贴出来，你就理解了。这里的洗净不是我刚才说的，你们不能这么去理解，明白吗？中文用了一个洗净，好像很形象的词，你不能把它理解是你的衣服上斑斑点点有污秽，他把你洗干净了。约翰一书，我有详细的灵修去听一下，啊，约翰福音。约翰一书都是讲生命之道，不要把救恩当成是一种罪行上的纠正，这是很重要的。得救的，等一下啊，这个又是个你们不要搞混的问题。每个人都要受审判，耶稣基督来要审判活人死人，他自己的子民，他自己的子民，他也会得救的基督徒也会受审判，但得救的基督徒受审判，他不会失去救恩的，不会失去救恩。这个跟那个是不一样的。耶稣的宝血不能解决罪的问题吗？当然能解决。你说的罪是什么罪？你不跟你讲清楚吗？你首先要分清楚，你不要说解决罪的问题。罪这个罪是指什么？是指罪性还是指罪行？好，耶稣的宝血能不能解决罪行的问题？当然可以。但他怎么解决罪行的问题？他是先解决罪性，怎么搞不明白？他不是拿着你的一件衣服洗，不是刚才说了吗？他是让你失丧生命，再得着一个生命，清楚了吗？你们把那个，就是我觉得之前的灵修当中，约翰福音的灵修还是很有价值的。你们把约翰福音的灵修要认真的听一下，包括约翰一书的灵修，认真的听一下。约翰一书第一节讲的是什么？啊？这个生命，我们亲眼什么？亲手摸过，亲眼见过。所以这就是我又要讲的，为什么圣经是需要去读的了？为什么圣经要去读，你才能不会断章取义？ 论到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我们所亲眼见过的亲眼亲手摸过了，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生命之道传给你们，是你使你们与我们相交。但你们与我们相交有什么用啊？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什么叫做相交？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所以，我们若与神是相交的，上帝就可以命令你行在光明当中，清楚吗？然后才是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里的罪，他洗净的这里的罪，他强调的是指在我们过去的行为当中被他所买赎归在他的身上。但是我们从在那里得到的是生命，你把它读完啊。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这个认自己的罪就包含两方面，一方面不仅是我曾经犯过罪，而且我本身在母腹当中就是个罪人。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为什么神是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他代替我们这些罪人上了十字架，所以是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里的赦免就是洗净的含义啊，后面就不读了，就是一样的意思。不是，不需要区分什么耶稣为我们死，耶稣替我们死，这个没有差别。我只是告诉你听，耶稣的死里复活，他是解决的你的命的问题，他要的是你的命。所以这就是保罗，你们不是在教会受洗都会读罗马书第五章吗？那么罗马书第五章讲的同死同活，就这个意思。最近和姊妹总是会深夜聊天，聊儿女教育，聊夫妻关系，聊着聊着就会相互吵起来。你们干嘛总聊这些东西呢？为什么要总要聊这些东西呢？基督徒在一起的交通，聊的是什么？聊的是我们是怎么得救的，但是我们得救之后如何在我们生命当中，为什么还不能活出他的荣耀来？基督徒是聊这些。好了，今天时间关系，已经7:54了，讲的时间长了。透过圣经把救恩观好好的搞明白，但是我们的其实系统神学当中是讲的很清楚的。我给你们看的系统神学的3本书里面是讲的很好。第3本书《磐石之上》是讲的很好。你们如果参加系统神学的学习，再结合圣经啊，就可以更加的清楚，不要回头。那你看呢？原罪就是从亚当有的私欲，怎么会有这种理解的呢？我们常常说我们被私欲引诱，那么假如私欲是原罪，那就是我是被原罪引诱，那我就没有原罪，懂这个逻辑吗？我老是要跟你们讲逻辑，我都不懂你们为什么连基本的逻辑都没有呢？你把原罪当成是私欲，然后你又说你被私欲引诱，那你就是被原罪引诱。那你当你说你被原罪引诱，那就说明你没有原罪，懂了？是亚当被私欲引诱，犯罪成为罪人，清楚吗？而我们在母腹当中就是罪人， 那这当然，这里面又涉及到一个话题，为什么亚当犯罪又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那就是因为行为之约的关联。亚当原来不是罪人，知道吗？他是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与神隔绝，成为罪人。但是我们生来就是罪人，这就是差别。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亚当夏娃的后代，所以在母腹当中就是罪人，在母腹当中就是与神隔绝，与人隔绝，与自己也是隔绝的啊，与这个世界也是隔绝的，既不认识神，也不认识人，也不认识自己，就这样子。好，那个祷告结束了，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赐下你自己的话语，安定在天，也赐下我们每天在一起讨论你话语的时间，来保守我们这个时间在你的真道上面可以彼此的分辨教导，让我们凡属你自己的儿女，在你圣灵的光照下，都可以更深的来认识你，也与你同行。感谢主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前面的道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